弟兄姊妹，其实咧过去嘅里面，你人生当中咧，你有冇曾经尝试过有一种你觉得好孤单，你觉得你被遗忘，你觉得好似全世界嘅人都唔记得你，甚至乎全世界嘅人都冇人能够明白你里面嘅感受嘅时候？话说咧，我喺大学嘅时候咧，唔应该咁讲，我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咧我就有机会进入咗咧我本地咧一所嘅福音机构咧嚟到去服侍。当时咧，我同大家都好多人一样，我都系攞住个 working permit 喺呢度嚟到工作，我仲未系呢一度嘅人。而 working permit 去到某个时间佢到期咯，咁你会点啊？咁你要续期噶啦，咁样都。我记得咧，当时咧我办晒所有嘅手续，交晒所有嘅文件 ，meet 晒所有嘅 deadline。但系到最后，令我最震惊嘅地方系乜嘢呢？就系我嘅 working permit 临 expire 之前一个星期。我就收到咗呢个移民局嘅来信，就话我嘅 working permit 咧续唔到，被拒绝。理由系咩呢？理由就系聘用我嗰个福音机构咧，佢就唔记得咗提交佢应该要提交嘅文件，于是连累到我嘅工签嚟到系被拒绝。当时咧对于我嚟讲咧，真系晴天霹雳。我仲好记得咧信里面嘅内容咧，有一句嘅说话咧，令我系特别难受。话说就系话加拿大政府勒令我要立刻离开加拿大，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系非法居留啦咁样。嗱，我唔知道你如果系我喺当时里面，你会有咩感受？你知唔知啊？我嗰阵时嘅感受系咩咧？就系我嚟咗加拿大嗰阵时已经有十几年嘅时间，我喺呢度读书，我喺呢度长大，我喺呢度毕业，我喺呢度服侍，我已经当咗呢笪系我嘅屋企噶啦呢个地方。但系忽然之间，你嘅屋企人话俾你听，你要走、啊。你唔走嘅话，你就系罪犯嚟噶啦咁样。你知唔知个心里面几难受啊？而我嗰阵时嗰个感觉就系 exactly 我头先所讲嗰种，就是、我好似被遗忘，好似被忘记、被拒绝，冇人能够明白我嘅嗰种嘅感受。我记得咧喺嗰个星期咧，我嘅心咧系好难过，情绪好低落，正所谓前路茫茫啊嘛。所以我唯有就系揾律师嚟到去帮我啦。咁不过我要等噶嘛。而就喺等律师回复嘅嗰一个礼拜嘅里面咧，基本上咧，我系唔敢出街嘅，啊，因为我好惊俾警察拉啊，咁样，有甚至乎咧，我连工都冇翻，其实嗰阵时我都冇资格翻工添啦，我只系将自己咧锁喺自己屋企嘅房间嘅里面，变成咗隐蔽青年啊，嗰阵时系。不过幸好嘅地方就系当时我已经有一个女朋友啦，佢主动嘅嚟陪伴我啦，同我倾偈啦，我好记得有一日嘅时候咧，佢唔翻工。佢一大朝早嘅时候就揿我门钟，佢就话我带你出去食早餐啦、啊。你知唔知嗰阵时咧食一个早餐咧全餐啊都系5.25啊啫。食完咗一个5.25嘅早餐之后，佢就同我讲啦，不如我都系唔翻工啦，我陪你去睇场戏散下心啦、啊。老实讲啊，嗰、那个时候边有心情去睇戏啊？不过佢讲得出呢一句嘅说话咧，其实当时我已经好受安慰。因为点解？因为佢就好似嗰个咧，你落喺黑暗嘅深渊嘅里面，唯有佢先能够可以睇见你嘅处境，了解你嘅苦情，愿意与你同行嘅嗰一个啊。虽然咧佢冇太多嘅说话同我讲，因为佢话其实嗰个嘅情况佢都唔知讲乜嘢都好，但系唔紧要。其实佢嘅同在咧，我已经感觉到好大嘅安慰同埋肯定。所以我记得喺嗰日嘅朝早。我打从心底里面 reconfirm 我里面心里面一个嘅决定，而呢个决定后来亦都改变咗我嘅人生。我同我自己讲，我一定要娶佢啊！结果我娶咗佢咯。弟兄姊妹，我好相信一样嘢，就系可能喺你自己嘅人生嘅里面，其实你一定都有经历过我类同嘅感受。喺一啲嘅困难嘅面前嘅时候，你都感觉到好似个世界遗忘咗你，你好似觉得俾呢个世界抛弃、被忽略，你有一种好强嘅孤单嘅感觉喺里面，你觉得冇人能够可以明白你。其实都唔使讲咁远噶，就讲你当日你系点样嚟到加拿大，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啦。或许喺原本嘅原居地嘅里面嘅时候，其实你系一个专业人士。你用你的努力打拼，你累积了很多的经验，还有很多的技术和专业。但当你来到加拿大之后，你一句人家告诉你，就是我需要有加拿大经验，仿佛似你将这些你所建立过的东西，在一夜之间你要扫入柜桶底里面。顿然你就成为了一个本地人，觉得你、哦、你有学历，但是你却没有实践机会的人。又譬如可能你来了这里很久了，但是因为你生了小朋友， 你冇办法咧，能够可以咧尽情咁样发展你嘅事业，你只能够留喺屋企嘅里面全时间嘅嚟到照顾你嘅屋企人。于是你日复日咁样嚟到打理家头细务啦，照顾长辈，照顾仔女。其实你所付出咧，同出去打工嘅嗰个咧，其实冇乜分别嘅咋。你一样都系咁辛苦，一样都系承受好多嘅压力。不过唔知点解，你屋企里面你付出嘅努力，好似唔系好得到大家嘅认同。屋企人对你所付出嘅 take it for granted， 甚至乎对你心里面嘅感受同埋挣扎，好似完全冇体谅嘅一样。而喺呢啲嘅环境嘅底下，我估计你心里面你都难免会问一啲嘅问题，你会问就系、是、究竟其实有冇人见到我嘅啫？究竟有冇人能够明白我嘅啫？就系、是、我系咪嗰啲被遗忘？我系咪已经系嗰啲被忽略嘅嗰一群啦？我以后嘅人生喺呢个嘅环境底下，是不是就只能够是这样的呢？弟兄姊妹，即如果你心里面今朝早你都有过这些这样的挣扎，又或者你现在都已经有在这些这样的挣扎的里面的话，今天早上我很想跟大家再介绍另一个上帝的名字，我想用它来鼓励你。这个名字其实告诉我们听什么呢？他说就算你觉得全世界的人都遗弃了你，遗忘了你都好，你以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你都好，喂，你知不知道原来我们的上帝都是一个愿意记挂住我们，留意住我们，看见我们，甚至乎他应许要照顾我们的那位的主。这个名字希伯来文叫做 Elroy， 中文的翻译叫做以利来，其实由两个字所组成的 El 以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 Roy 这个的意思就是代表看见的意思。加起上来，我们这位上帝是一位看见人的上帝。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名字的典故的话，其实你就必须要回到创世纪第十六章。第十六章讲什么呢？那里这么讲，其实当时呢，神已经老早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当时他的名字叫亚伯兰，说他的后裔将来要好像天一样那些星那么多。没错，这个应许呢确实是非常之吸引。不过问题就是直到亚伯兰85岁而自己的太太撒来都已经75岁了，喂，他们仍然都没有仔生。而这个应许其实已经给了他们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来到等下去的话，其实他们两个人的信心，对于这个应许的信心其实有磨灭，一点都不稀奇。那就在这个时候，撒来即是个太太，他就想了一条的计仔，他有个主意，他很希望透过他这个主意好像仿佛似笑帮神一把，来到 speed up 整个上帝对于亚伯兰的应许的一样。于是他在他家的里面找了一个在他身边的一个近身侍婢，圣经里面说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埃及的婢女，他就带到亚伯兰的面前，他就这样跟亚伯兰这样说了。他说撒来对亚伯兰说，请看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去亲近我的婢女，或者我可以从他得到孩子。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亚伯兰在迦南地住满了10年，他的妻子撒来把自己的婢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他的丈夫亚伯兰为妾。亚伯兰与夏甲亲近，夏甲就怀了人。从这里的描述里面很明显的一样东西，就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是撒来出的。这个从来都不是上帝的心意，从来都不是上帝原有的计划。不过衰就衰在什么呢？衰就衰在就是这个男人，就是亚伯兰。他呢就原定继从，他一啲都唔反对咁样。咁结果你知唔知个故事发展落去到最后点啊？我讲俾你听啦，到最后咪搞出咗一个大头佛嚟咯。我哋睇落去吓，第四节，夏甲见自己有了新人，就轻看佢嘅主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为你受屈，我把我嘅婢女送到你嘅怀中，佢见到自己有了人，就轻看我啊。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主持公道。啊，弟兄姊妹啊，表面上呢这个计划就仿佛似真是几成功的，是吧？因为有了新人嘛，是不是？不过出事的地方就来了，就是当夏甲怀有了自己的主人亚伯兰的骨肉之后呢，他反过来他就轻看自己的主母。其实老实说，人家本来是一个婢女来的嘛，一下子成为了主人的女人， 仲要怀埋主人嘅骨肉。其实正所谓咩啊？嗰句叫咩啊？飞上枝头就变咩啊？变凤凰啦，系咪啊？仲使得睇你呢个主母嘅面色咩？嗱，呢一个肯定亦都系佢当时之所以轻按撒来嘅原因。嗱，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夏甲当时喺屋企嘅里面咧，可能真系大摇大摆嘅。一走来走去嘅时候咧，喺呢个撒来嘅面前，就做出咗好多好挑衅性嘅一啲嘅举动啊！佢每一个嘅动作，每一个嘅眼神咧，都好似喺度暗串紧佢嘅主母尼撒来，就系、是、你系主母咁啊点啫？你系主母咁啊点啊？你蛋都生唔到只啊！我系有啦，咁样系嘛？所以呢个屋企嘅里面嗰个盼望咧，应该系由我嚟到系承担啦。老实讲啊，即系如果你系撒来嘅话，你会有乜嘢嘅反应咧？撒来又点会顶得住呢？咁于是撒来就走到去亚伯兰嘅面前，佢咪申诉咯？我因为你呢、这个男人受屈啊，冤耶和华喺你同我中间主持公道啊！喂，其实呢个主意边个出嘅啫？呢个主意系你出噶嘛，撒来？但今日点解讲成为好似系亚伯兰嘅责任咁嘅？弟兄姊妹，如果你系亚伯兰，你估你会有咩反应啊？啦？亚伯兰的反应真的很随之、啊、他是直头成个好像不负责任的男人一样。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他讲到他摆明是不会处理的了。第十六章第六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你的婢女在你的手中，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待她吧。于是撒来虐待夏甲，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圣经里面话佢个撒来，于是就虐待夏甲咁样。咁圣经学者咧，其实同我哋解释就系、是，相信唔系讲紧嗰啲即系捉阿夏甲嚟，你要毒打一餐啊咁样啊，即系挑咗佢啲指甲啊，即系唔系嗰种。而系乜嘢？而系日常生活嘅里面就故意刁难佢、啊、又或者用说话咧嚟到系冤抵佢，嚟到系羞辱佢，甚至乎加重佢日常面嘅工作，剥削佢应该有嘅待遇，目的就系要强调翻夏甲你本身。是一个婢女的身份。到一个地步，夏甲的反应怎样？夏甲条佢顶住咯，夏甲不顺气咯。于是夏甲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决定了宁愿带埋个肚一走了之，他都不愿意继续留在亚伯兰这个家的里面来受气。于是圣经里面告诉他，夏甲离开这个家，走到旷野的里面，而到最后就走到去舒尔路上的一个水泉的旁边，他就停下来在那里坐在那里。夏甲当时其实是行在一条什么的路呢？很明显那条路呢其实是通往埃及那条路。那就是说很可能在他的心里面他就想着，就是他离开了亚伯兰家之后呢，他想着一个人他要行回埃及的了这样。但行到这里筋疲力尽了，于是一个人就只好坐在一个水泉的旁边在那里呆坐。弟兄姊妹，你估下，你估佢会企坐喺嗰度，佢会点谂嘢咯？佢谂啲乜嘢啦？我估啦，我谂佢可能会话：我呢个咁嘅女人仔，粗身大细而家，其实我想行翻埃及，系咪真系行到噶？从今以后，究竟我会点咧？我系咪已经冇人理我咧？系咪从今以后已经我系被遗弃、被离弃嘅嗰一群咧？系咪从今以后我要咁样去生活落？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些都可能是这一堆类似，都可能是他心里面当时的疑问。就是这样，他以为他被全世界所抛弃，他被全世界所遗忘。不过就在一个他完全不能够预期的时间底下，有一个他亦都全全预期不到的身影在他面前来到出现。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边，就是在到舒尔路上的水泉旁边遇到了他。很多圣经学者都知道这里所讲的耶和华的使者其实不是真的耶和华的使者，其实 exactly 是讲耶和华本身。现在这一刻的里面，耶和华上帝是主动来到去找夏甲，并且他就要跟夏甲来到展开一番的对话。今天的早上呢，其实我就很想跟大家呢去看一下他这一番的对话。其实这番的对话很短的，不过在短短的几句的说话的当中，上帝仿佛似很 precise 地将三个对于夏甲很重要的信息来到讲过给他听。而我发现这三个很重要的信息其实今天对你和我都很重要，因为特别是当我们面对着我们生活上面的挣扎和困难的时候，这三个的信息 相信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振作。这三个是什么信息呢？第一个，首先神主动来到夏甲的面前，他要告诉夏甲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今天你以为全世界都在遗忘了你，你以为你所经历的事没人知道，只是得你一个人承受，我现在告诉你，你的上帝其实对于你今日外在的处境，你今日究竟经历着什么，其实他完全都知道了。他看见你今日究竟经历着什么，他甚至乎看见你是怎样沦落到这个地步，你的被苦待，你是怎样逃亡的过程，其实他都是一清二楚。我们怎么知道呢？很简单，就凭着上帝来到夏甲的面前，他问了夏甲两个的问题。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边，就是在舒尔的路上的水泉旁边，他遇到了他，就问他，撒来的婢女夏甲啊，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夏甲回答，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弟兄姊妹，乜你觉得上帝真的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吗？乜你又觉得上帝不知道他想去哪里吗？神在这里都明明都讲得出他是撒来的婢女，又怎会不知道他是在撒来那里来的呢？而神又懂得来到埃及，通往埃及这条的旷野路上来到找夏甲。喂，其实估都估到他想下一步怎样做啦，怎会不知道呢？所以其实这两条的问题你留意啊，这两条上帝问夏甲的问题，真正的目的不是上帝要来问一些他不知道的事，这两条的问题反而是要在夏甲的面前，上帝要展示给他看，就是你知不知道夏甲，你一路以来你外在的处境，你经历着什么，你经历过什么，上帝都一清二楚的。我知道你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知道你因为轻看你的主母，所以被主母苦待而走了出来。我甚至会知道这一刻就是你行着这一条的旷野路是几咁的充满危险，上帝什么都知道。所以这一问你真的不要以为上帝在表露他什么都不知道，其实这一问他反而的时候是比你和我比夏甲更加清楚，就是神对人的境况，对于人的际遇，其实他都了如指掌，以至于其实来到这一刻，神是选择主动的加入夏甲的处境的里面，就在那里他要跟夏甲讲说话。弟兄姊妹，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有一点我真的需要你来去想清楚，你要认定，就是当日上帝是怎样对待夏甲，其实你知道吗？今日上帝同样地都是这样对待你和我的，换言之就是今日究竟我们经历着什么，神同样都知道的。他知道今日你工作的难处，他知道今日你怎样去辛苦法，他知道你好需要找一份工，他知道你找一个不同的地方来到居住，他知道你今日对于你的生活和前途彷徨，他知道今日你担心着你几时可以拿到你的 PR， 所有的事上帝都一清二楚，无论你遇到几大困难都好，上帝都见到，上帝都知道。有时候可能我们感觉不到，但个原因不是因为上帝看不到，而是上帝正正为你预备紧的了。其实，但问题就是，当今日你和我将我们人生的焦点全部放在眼前的困难上面的时候，是你等不及了，就好像撒来那样，他等不及上帝的应许成就在亚伯兰的身上，于是怎样，他就找个方法来加一把劲咯。是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未必在上帝的里面能够得到那种你觉得要的那种怎么如愿以偿得偿所愿那个的结果。于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见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来到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神啊，你就看不到咯这样。而就算上帝其实原有的是对着你有一个更好的时间更好的心意都好，其实你一样会判定上帝看不到咯。为什么有这些事发生？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上帝你公义吗？上帝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但弟兄姊妹，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上帝看不到，其实反而是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看不到这位上帝 佢系点样一步一步嘅碎令住我哋。老实讲啊，如果当日嘅下教佢能够喺嗰刻嘅里面就明白到神嚟到去问佢呢两条嘅问题，嗰、那个原意就系想话俾佢听，其实佢乜都知噶。我好肯定，对于下教嚟讲，一定会有好好大嘅安慰。起码佢以为自己已经被呢个全世界所遗忘，但其实原来事实上唔系，神一路冇遗忘佢，神一路关注住佢，神一路嘅睇住佢过去里面嘅每一步，甚至乎佢经历嘅每一个光景。不过可惜嘅就系夏甲当时佢里面佢未曾能够领会到呢一点，咁所以佢咪就只能够回答一句好简单嘅，就系、是、我从我嘅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不过唔紧要啦，点解啊？因为神见到啊，又岂止只系我哋外在嘅处境咧？你知道吗？喺同一句嘅说话嘅里面，其实上帝同样地都想俾夏甲知道一样。其实神唔系净系睇见人外在嘅处境，神唔系净系明白今日我哋所经历紧嘅系乜嘢嘅情况。原来上帝同样地都系嗰位能够听见人内心挣扎同埋感受嗰位嘅主，系嘛？你的处境要见到其实都不是很难，但要听到明白到你里面那种感受的那个上帝都能够做得到。当上帝来到夏甲的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神是怎样称呼夏甲的？你看看很丰富的，耶和华的使者来到水泉的旁边，就在舒尔的路上的水旁边遇见他，就问他，怎么问？撒来的婢女夏甲啊，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啊？你觉不觉得其实上帝称呼他呢，都称呼得古古怪怪的？为什么我说古古怪怪啊？下甲就下甲咯，使不使讲到这么白啫？撒来的婢女下甲，是吧？你知道古时呢，婢女是一种什么职业呢？婢女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在家里面是没有地位的。难听一点说句，其实他们不是人，他们只不过是当为是主人旗下的一项产业。他们不会享受到一般人应该有的尊严和尊重。所以你可以想象，夏甲这么多年来作为一个婢女，作为亚伯兰的婢女，其实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挣扎，很多不是味而感觉的时候。或许他会来到为到自己那个的自我价值，来到自己的那个的身份来到质疑。又或许他会为到他自己的社会的地位，在家里面的际遇，他感觉到羞耻。他会觉得他不就是那班在这个社会当中被边缘、被遗忘、被忘记那班低下的人咯。他会感觉到一份他从来不会有人照顾他，不会有人来到重视他的需要，那份的孤单，没有人体恤到他们的感受。所以弟兄姊妹啊，难怪的。所以当他第日来到成为了亚伯兰的女人，怀有亚伯兰的骨肉之后，他立时即刻就轻按他的主母。为什么？不是就是因为过去的里面他积存在他内里面的这个羞耻感，你要带动他有一样这样的反应咯。当然到最后的结果并不是他所预期的，他还要被欺压来到这个旷野里面。但是神今次来点啊？点称呼佢啊？就竟然主动嚟到称呼佢 ，name 佢，话佢就系嗰个撒来嘅婢女。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咩意思啊？个意思咪就系神反而要喺度肯定佢呢个身份，神要反而喺呢度肯定佢作为一个别人嘅婢女嘅一个嘅价值，就系、是、即使佢当初佢点样为到自己成为人哋嘅婢女，佢感觉到羞耻，感觉到失望，感觉到绝望都好。喂，原来喺上帝嘅眼嘅里面唔系咁睇嘅，神唔觉得呢一个系一个羞耻嚟嘅，神反而要佢明白一样嘢，就系、是、上帝接纳佢啊，上帝爱佢啊，爱佢系咩啊？爱佢就系一个婢女嘅身份咯。所以神称呼佢撒来嘅婢女，呢一个系上帝 recognize 佢嘅一个嘅身份。然后神又直接嚟到称呼佢咩啊？夏甲，呢个系佢个名嚟嘅。但系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呢个名本身系咩意思啊？呢个名其实本身背后系有个意思嘅。喺希伯来原文嚟嘅里面，夏甲嘅意思就系逃跑，就系、是、外来嘅人。就是寄居者的意思。 喂，这个跟他现在所经历的现况是完全吻合的。所以神直接称呼他为下甲，仿佛又好像再加大力度这样，你都强调告诉他，要他明白一样的事，就是过去他的一切的心路历程，他作为一个婢女，他所有的挣扎，他经历过的一些困难，一些羞耻，神完全都知道，神完全都能够明白，神完全都能够谅解。不过到最尾，你有没有看到神却给了一个新的名字他，第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再对他说，看啊，你已经怀了孕了，你要生一个的儿子，你要他给他的起名叫做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原文是 Ishmael， 以实玛利由两个字来到去夹埋， Ishmael 就是听见的意思， El 就是这个神的意思，所以加起上来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所以你仔细想一想，由一开始神称呼他是撒来的婢女下甲，到现在神要赐他的儿子一个的名字叫做以实玛利，你知道你听不听到他们之间的进程，那个的关系，由当初的逃跑出来寄居的人，没有人接纳，冇人关怀，总系觉得自己被遗忘，冇人能够可以明白。但系如今神话我听见啦，就正好似讲俾佢知，就系一直以嚟佢嘅挣扎，佢心里面嘅苦情，佢一切内心嘅感受，如今神都已经听见。所以弟兄姊妹，你会见到我哋嘅上帝，佢唔单止系一个能够睇见嗰个实情，睇见今日我哋外在嘅遭遇嘅嗰位嘅神。原来在这个遭遇的过程里面，我们心里面我们在经历着什么，我们感受着什么，神都听见了，因为他听见人的内心，一切人不会以为人家不会明白的挣扎和苦情。我们的上帝其实就是一个能够监察人心肠肺腑的上帝。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你说有些事，我觉得没人会明白我，就是没人会明白我，就是我今天生活多么辛苦，我今天我生活的里面的时候，为我所带来有几大的忧虑、苦涩、辛苦、惊慌、挣扎、迷茫、孤单，甚至乎愤怒都好。弟兄姊妹，神所有都明白，完全是明白的。老实说，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里面是怎样，或者这样说，我们自己都控制不到我们自己是怎样，甚至乎我里面究竟是一种什么情绪，我们自己都分辨不到。过去里面，当我是一些这样的经历，很不开心，很困难，很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前面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出路。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时常都带给我安慰？这段经文来自诗篇第五十六篇第八节。诗人他怎样说呢？诗人呢，他这样说，他说，我多次流离，你都数算，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你知不知道这段经文之所以给到我有安慰，是因为是有时候我们总觉得有些感受是要我们独自自己去承受，但原来上帝很看重我们。诗人提醒我，每一次当我遇到艰难的时候，原来神亲自纪念我，到一个地步的过程，就好像他将我在里面所流的每一滴眼泪，他都好像珍而重之这样放在一个皮袋里面，甚至乎记录在他的册子上面。我每一次所经历到的内心的挣扎，即使连我自己都未必能够在人的面前来倾心吐意之前的时候，原来神都已经明白了，因为他就是那位监察人心肠肺腑的上帝咯。但神又岂止只是看到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境况，又或者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感受呢？你知道吗？原来上帝还有一个更大的应许和好消息给我们。在同一番的说话的里面，若然我们能够可以再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得到，原来上帝同样地可以通过他的祝福和应许，去带我们进入一个我们在现阶段面看前面的环境，我们见不到那个更美更好的将来。当下甲呆坐在这个水泉旁边的时候，你猜他的感觉是什么？ 我想很简单，我想很自然的感觉就是，我就是这样的，我这一世就是这样的，我眼前这个困局就是这样，我都不知道可以怎样走出来。不过就在他觉得他是卡住在一个困局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你又想不到神主动来到他的面前，并且给他有一个祝福。神应许他就是，他和他的仔的后裔必定会人丁兴旺，多到不可胜数，圣经里面讲的。但是你又见到一样很特别的东西，就是 before 这件事去实现之前，神有一个指示给他。神对他说，你要回去你的主母那里服在他的手下。第九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回到你主母那里去，服在他的手下。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多到不可胜数。可能你的反应就会说，不好意思，我有没有听错啊？上帝明明说祝福他，你现在叫他回去，何来叫做一个祝福啊？要回到主母那里，还要服在他的手下，那就是回去受苦？这些是不是叫做送羊入虎口啊？是的吗？真的吗？回去就等于送羊入虎口了吗？不过如果你真的这样想的话，我能够理解的。因为其实一般人都会这样想的。就是当我们在一个令我们经历困难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只要我逃离了那个环境，那个就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神要祝福夏甲，他是没有理由要夏甲回去。不过弟兄姊妹，容许我们又试下冷静一点去想一想，是不是每一次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即那个困难的处境就只能够带给我们困难呢？我们是不是只会永远卡在那个位置的里面，在那个困境的当中，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永远都要是这样呢？我告诉你一件事，神今次叫夏甲回来，我肯定他不是要夏甲回去受苦。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问题的面前的时候，或许我们应该问的反而问，不是问就是为什么上帝要他回去、啊、而是其实他究竟回去，神要他回去究竟有什么作用先？又或者今次回去和夏甲先前他离开的时候，其实有没有什么分别先？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起码见到有三个的原因，为什么上帝要他回去。原因第一，就是神要他服在个主母的手下。弟兄姊妹，是因为他要回到去，要给他有一个去修改纠正自己错误的机会。刚才我都说了，他原本就是一个婢女，神称呼他是撒来的婢女，这个就是对他的身份的一个的肯定。而作为一个婢女，服在主母的权柄的底下，这个是他的职责，这个是他的责任。但是后来他却因为有了亚伯兰的 BB 之后，于是他对于主母作出一些不尊敬的行为，于是导致当然后来的时候的虐待。不过有一点呢，我又要你明白，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撒来虐待即是下甲呢这件事上帝 approve 的，从来没有说过的，我都不 approve 的。不过这个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重点就是当下甲离开的时候，他的而且确是犯了错，他的而且在他生命里面是有一些困难，他有一些骄傲需要来到去对付。现在这一刻神要将他翻翻到send他翻翻到主母那里，还要谦卑地服在主母的脚下。很明显神要给他有一个与主母复和的机会，这个第一。好了，第二，为什么要他回去？神要他回去，弟兄姊妹，你没有想过，其实变相是让他离开现在眼前这一刻危机四伏的旷野路。其实老实说，有哪个比上帝更加清楚我们在行的那条路究竟是怎样？这条路都是一样的，神比我们看得更远，神知道比我们更多。在这条路里面，若然下甲要继续行下去的时候，他要经历些什么？他又在哪里会经历什么困难、什么的危险，甚至乎怎样会被夺去性命？其实上帝一样都知道的。所以他现在这一刻里面，你回去，其实变上帝不就是救护他离开这一条会对他的生命有危险的路咯。所以回去反而是神对他的保护。好，这个第二。 好啦，第三，神点解要佢翻去啊？你又有冇谂过？就是、神要佢翻去，神咪就系因为要佢翻到去，要通过亚伯兰以后里面嘅祝福，你都成就佢对夏甲同埋以实玛利嘅祝福咯，系嘛？神应该以实玛利要佢嘅后裔人丁兴旺多到不可胜数，但同时间上帝亦都应许咗亚伯兰成为大国，系嘛？佢嘅子孙要好似天上面嘅星咁多，神咪就系要通过亚伯兰呢位嘅父亲，系嘛？佢系父亲嚟噶嘛？佢所经历，所以佢所承受嘅丰富同埋福分，去让以实玛利嘅将来能够可以兴起，成为另一个嘅国。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我呢三点嘅话，你就会发现一样嘢。其实还计点计，系咪一定走好过留嘅咧？离开是不是一定好过回去的呢？困难的环境是不是一定只会为我们带来咒助？是不是只能够在这些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困在那里？还是当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的背后，原来我们是有一位比我们看得更远的上帝，他应该要祝福你，带领我们来供应我们的时候，其实佢就系可以点样啊？佢就系可以当你啊嘅眼界仍然喺度 stick to 紧你眼前嗰种嘅艰难，你仍然觉得哎呀我冇出路噶啦，我而家个处境嘅里面嘅时候，我以后仲可以点啊？但唔系啊，原来上帝可以通过佢对你嘅祝福同埋应许，去带你进到一个你而家见唔到、你而家预期唔到，但系却系会嚟嘅一个更美好嘅将来。神点样声称佢自己话？以赛亚书第55章，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弟兄姊妹，我比着你是下甲，若连你能行到这个位置，你听到上帝给你的这三个信息的话，其实你会有什么的反应？你见到夏甲的反应就是他终于见到，他终于见到原来他过去的里面他所知道的这位神是一位看见他的神。于是夏甲给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起名叫你是看顾人的神，因为他说在这里我不是也看见了那位看顾人的吗？你知唔知原文呢？嗰度只系讲紧话看见人嘅神嘅啫。不过我反而觉得中文圣经译得更加贴切。神看见你同我，点解？正正系因为佢要看顾你同我。神看见人外在嘅境况，佢知道晒我哋今日经历紧啲乜嘢嘅处境。神听到人内在的苦情，今天你最深的感受，你觉得没人能够明白？不是啊，神都可以明白，甚至乎神可以通过他的祝福、他的应许，将你带进去一个你现在这一刻里面你预期不到，一个在他的心里面他见到更美好的将来。弟兄姊妹啊，你要记得一样东西，今天你和我拥有的神，其实和夏甲所拥有的神是同一位神来的。所以他今日同样地对于你和我来讲，他都是那位看见我们的神，看顾我们的神。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这个信息又怎样带动你今日要怎样来到生活呢？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有三个很重要的提醒给你。第一，就是由忘记到找紧。神都知道你一切的经历了，何解你不捉紧他对你的看顾呢？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一切的重担就只是由你一个人去背负才得的，你是可以主动地将你的问题你要交给这位看顾你的上帝的，你是可以邀请他介入在你的处境的当中，你有困难你可以告诉他，你搞不定你可以来求告他的帮助，就直接进入你的处境里面来帮助你。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可能上帝好像没什么动静这样，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因为这样于是等不切于是灰心， 以至于断定，哦，上帝你咪就系睇唔到啊？唔系啊，而系神根本上就系继续为你预备紧啊，预备紧你前面嘅道路，就系定等待紧一个最好嘅时间，用一个最好嘅方法嚟到将你最需要嘅嘢嚟到供应俾你。呢个第一，从忘记到找佢，唔好忘记上帝。特别在你困难的时候，你反而去忘记他，不好，你不要忘记他，反而那个你更需要去找紧他的时候。第二，由沉默变成倾诉。既然他都知道了你心里面的感受，其实你就可以用祷告来将他变成你心里面那个你可以倾诉心事的对象。你不要以为他不明白才行，其实他不知道几明白，他甚至乎明白过你添。是吧，你不要以为他即不知道你里面心里面想的什么，有时就算你分不清你里面的感受，他都可以帮你分得清楚。他甚至乎会通过他的说话你都是提醒你，圣经里面的说话，牧者的信息，弟兄姊妹对你的劝勉，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打开你的眼界，让你用一个不同的体会来到望同一个的境况。所以你是可以不住地向着这位上帝倾心吐意，他是以实玛利的神，他都是你今天愿意垂听你的。第三，试下由放负到期待。神既然能够通过他的应许和祝福，你要将你带入一个你今天，是啊，你今天你要望着你眼前的境况，你好像没办法能够预计到，但却是可以是一个更美的将来。其实为什么你今天还要为着你当下那个困境你就锁住你自己，认定你自己就只能够是这样，你的结局就是这样，你就是没有出路呢？以至于你不断这样来对着自己又好，对着你身边的人又好，不断到处的来到放负。哎呀，神啊，你不公平啊，神啊，你不明白我啊，神啊，他不理我啊，他不爱我啊。有时候我听得多这些放负的说话，我心里都想，你估上帝会不会回应你啊？因为很多时候看不见那个不是神啊，是我们自己，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投诵，被我们的字母来到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以至于我们错过了什么？就是神可以透过现在我们经历的环境和际遇，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另一个的可能性。他能够因为这个环境的时候，带我们进入一个在他心里面一个更美的将来，以至于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我不否定，确实我们不是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心想事成。不过如果你问我，你宁愿心想事成啊，还是你宁愿放手就给上帝你要用他的方法和时间来到引领我们，来到供应我们的话，我肯定会告诉你，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宁愿用神用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来到去带领我。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比我看得更远啊，他比我看得更多啊，甚至乎他有能力来要率领我们去进入一个我们今天我们前所未有未能够预期的一个更美的将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们不放手呢？为什么我们不让我们的上帝去掌管我们的人生呢？于是我们怎样？我们不就是单单来到仰望祂，依靠祂，信服祂，我们就期待，我们就等候，就是神怎样一步一步的去带领我们跨越我们面前的困难，并且我们要进到一个祂已经见到但我们未预期到的一个将来呢？祂为我们的预备一定好过我们自己的筹算。弟兄姊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神叫什么名字？在过去的四个星期，牧者跟大家讲了四个的名字。神是耶和华 Yahweh， 他应许了要与人同在嘛。神是耶和华 Kadosh， 他的圣洁要为我们带来了被拯救的机会。他是耶和华 Shalom，神要将祂的平安，属于祂的平安，你都是赐过给我们每一个。今天的早上我们又认识多个名字，耶和华 El Roy， 祂是那位看顾人的神，祂看见人的境况，祂听到人的内心， 他并且要带人进入一个更美备受他祝福的将来。夏甲体会到这一切之后，他结果是怎样？他结果就是他一个内心里面为上帝建立了一个无形的祭坛，然后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宣告这样说，他说在这里我不是也看见了那位看顾人的吗？弟兄姊妹，今天你又怎样？你今天身处在一个什么境况里面？你在哪种处境里面？你的心境又是怎样？你心里面是不是有带着很多不同的挣扎？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不会都要好像夏甲的一样，即是凭着我们对上帝名字的明白，怀着我们对他的信心和盼望，我们一样都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里面，我们为神筑建一座的祭坛，然后我们在那里，我们一起来宣告，从今以后在艰难的面前，我知道我不再是孤单一个，因为我有一位神，他的名字叫 El Roy，耶和华以利来，他要看顾我，听见我，赐福给我。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的宣告呢？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他的名字成为我们今天的鼓励和盼望。我邀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同心的来带祷告。如果你内心的里面有挣扎，你在一个很艰难的处境里面，我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心里面做以下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这位看见我们的上帝。今天站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来到宣告，就是你就是那位看顾我们的神。但愿在我们感觉到无助的时候，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处境；在我们感觉到迷茫的时候，我们不住地向你来到倾诉；在我们有感觉到被眼前的困难所捆绑的时候，我们单单仰望你的应许和祝福。主啊，愿我们都能够在人生的旷野当中，我们凭着信心宣告，在这里我也看见了那位看顾人的上帝。愿以利来这个的名字成为我们每一日生活的鼓励、力量和盼望。我们就是这样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